好，上个星期我们有谈到真言书第七章，还记得第七章的讲些什么吗？来，有上课的谁要分享？
讲到所罗门，我看了一个少年走去那个淫妇的家，
对啊，那个人是走向在那一种的黑暗的当中哦，那么他就形容他是走向那个死亡哦，他就告诉我们第七章告诉我们要掩蔽这样的一种的试探，还有这一种的引诱。那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第八章就讲到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跟那个第七章的对比的时候呢，第七章是在讲到一个无知的少年人哦，一个无知的，跟现在第八章比较呢，是要做一个什么很有智慧的一个人啊。今天就是要讲到这个如何来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在第八章的里面我们会来提到哦，有关这方面哦。第八章有36节哦，但我们快来看呀。那上次我就提过真言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钥匙，你一定要抓得到。那如果你抓不到的话呢哦，我们就很难去明白这真言书31章的里面呢总共到底在讲什么。他说里面有一个呢哦，你一定要他有一个比所罗门更大的对我们说话，谁呢？那就是讲到这个智慧者。这个智慧者是谁呢哦，就是在真言书里面他用拟人化的一种的方式来讲到这个人。这个人是指向谁呢？就指向耶稣基督，也就是上帝所说的，就圣经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这一位智慧的源头。所以你要抓到这样的一把的钥匙，所以当你就可以打开这个真言书里面到底真正在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来告诉我们，就讲到这个。当然没有谈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上次我们讲过第三章的21跟22节就敢告诉我们要寻找这个真智慧跟这个众蒙列。智慧跟蒙列是在一起的，有智慧的话，那我们在一切做事的事情上我们都有那一个蒙列哦。他说不可以使他离开你的眼目，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谢。所以呢，我们就讲到在一个生命的里面，神救赎了我们啊，神把我们放在这一条永恒，走在永恒的道路上。在这条的道路的当中呢哦，那神要我们不断的在他的智慧神的话里面来塑造我们这样的生命哦，这个生命。那正是怎么样塑造呢？你需要呢抓住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这样的一种的智慧，你要得到一种的真正的智慧。他说呢，他必做你的生命景象的美物哦，他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好像带了属灵生命的一种的借物。那这边讲到这种穿戴的时候呢，不单是在外表的里面，还要讲到呢你更重要是属灵里面的生命哦，这个生命讲到属灵里面的生命。那第八章里面就会跟我们提到有关这方面，谨守真正的智慧，它能够帮助我们内在的生命跟外在的生命，我们应当要怎样哦。所以雅各书也清楚的很告诉了我们，这是上次我们有谈过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来，请。最从天上来的智慧，首先是纯洁的，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谦虚的，满有恩慈和善果，没有偏袒，没有虚伪。这是缔造和平的人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那雅各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一切美善的什么赏赐跟丰富，一切美善的恩赐跟丰富的赏赐都是从神那边来。那神也是智慧的一个赐予者。他说天上来的这个智慧呢很重要的，他说有首先还有其次。首先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说首先是纯洁，圣洁就是我们的一个根基，圣洁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然后接着说其次是和平的、温柔的。我们就能够，当你我们有这种圣洁为根基的时候呢，你得做这种的真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从这样的里面建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有和平、有温柔、有谦虚、满有恩慈。这是我们就讲到圣经里面所提到这种的美善的事情。那多结善果，没有偏袒，这个是一个结果子。 哦，没有偏袒，就是没有偏见的意思呢，也没有啊，就是没有这样的一种的啊，就是虚假，而是一个善哦，没有虚假，就是一个真。所以这是我们从里面所看见的一种真善美的一个人生。真善美的人生，我们需要从天上来的智慧呢，然后来培植出一种的义果。所以这种，所以当你有这种智慧的时候呢，就像加拉太书五章告诉我们，圣灵的果子，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包含了这一切哦，包含了这一切，真善美都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哦，所以我们需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智慧。那第八章开始呢，就在讲这个智慧。智慧呢，希腊文这个字是叫什么 ？Sophia。Sophia 是什么呢 ？Sophia 这个意思，很多人的，有的人的女孩子也会孩子取名字，女孩子的名字就叫 Sophia 哦，苏菲亚哦 ，Sophia 哦 ，Sophia 的意思呢，哦，就是代表女性化，而且典范中的典范，是充满智慧、美丽无瑕疵。在希腊文里面讲到 Sophia 的时候呢，这个是讲到是充满智慧，而且是美丽的哦，美丽的。所以呢，当圣经用这样的一个 Sophia 智慧呢来比喻的时候呢，它是用一种的女性化哦，就像女性化。所以当你比较第七章跟第八章的时候呢，第七章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什么东西，讲到一个淫妇，她出来在街道上做什么呢，她目的在那里蹲伏，要在那边引诱人。那智慧也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她是在街上，她是在那边大声的喊叫，要人来什么，来寻求他，哦，这是这我们在啊这里面就提到，当领受智慧的教训，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十一节，请。智慧呼喊，聪明不是在发声吗？他在路旁高处的最高点，在十字路口站坐，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进城门的空地上大声呼喊，众人啊，我向你们呼唤。对世人发言，发声，各位人啊，你们要学习精明；愚昧人啊，你们心里要明白事理。你们听着，因为我要讲论极美的事，我要开口说正直的事，我的口要讲述真理，我的嘴唇厌恶邪恶，我口里的一切话都是公义的，毫无弯曲欺诈。我的话对明理的人都是对的，对得着知识的人都是正直的。你们要接受我的教训，不要引止，宁愿得着知识胜过精进，因为智慧比红宝石更好，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能和智慧比较。这边就讲到一个智慧怎么样的重要，那就讲到智慧在呼喊，在十字路口站着。那你就刚才就提到，你跟上个礼拜讲到第七章做比较的时候呢，那智慧这边就是要告诉我们在什么呢，他在呼喊，呼喊什么东西呢，为什么要发声。所以圣经里面一直在讲到，神也在圣经里面一直，我们会听到很多众子啊，你们要听，以色列啊，你要听，神也一直在神的话语上也一直在呼喊，呼喊呼声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你要听，你要听从神的话，你要谨守，听了之后呢，你得以谨守，以致你可以顺服，你可以敬畏，你可以去遵行。所以他一直讲到听听听，所以以色列人神灌输给他们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听的一个一生学习的功课。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的话。所以圣经里面一直重复，从旧约一直在提，一到新约一直在告诉我们听的一个重要。所以你比较上个礼拜第七章，他说什么呢？第六章、第七章说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是妓女的打扮，有诡诈的心思。他说这个妇人呢，虽然不守约束，在家里停不住脚。上个礼拜第七章的时候有提到，他说有时候在街市上，有时候在旷壁处，或在各巷口做什么蹲伏。你看见这个跟今天第八章的比较的时候呢，智慧也在十字路口，但是他却在那边做什么？在那边呼喊，在那边就是高喊，人来寻找他。但是呢，在上个礼拜讲的是，这个妇人他却不守约束，他是在各巷口什么蹲伏，而且是什么？他是在白天啊，在晚上，在傍晚的时候，就是在那种阴暗的时候呢，做这种事情。 但是呢，这边呢，圣经就告诉我们什么？哦，智慧在寻找的时候，他在十字路口，在那边来呼喊，在那边来向人呼喊，叫世人啊，哦，叫这些蒙蔽的人、蒙昧的人来跟从他，来寻找这样的一个智慧。哦，所以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所以这个人，一个这样的一个妓女的打扮，哦，做什么要这样打扮呢？他讲那个是一个妇人，却是一个淫妇。但是为什么要打扮成妓女呢？来勾引人，目的要引诱，挑起人的情欲。所以上次我们讲过，他在家里停不住脚，有屋没有家，虽然有一个屋子，但是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家庭的温暖，哦，这样的一种人。那跟第八章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却看见智慧的一种的呼声，他在哪里呢？高处的最高点，最高点就显说人可以看见的一个地方，人可以注意到的一个地方，然后而且在十字路口站坐，哦，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进城的空地上大声呼喊。为什么在十字路口？上礼拜我们也讲到，神为我们设立了许多什么紧急刹车，神为我们设立了什么东西？交通灯，红灯，红灯。那在十字路口里面也有一个，什么时候你应该停，什么时候你应该走，哦，应该停应当走的地方。那十字路口里面也站在那边，那智慧就在那一边，哦，在这边大声的呼喊，哦，呼喊。所以这个是一个十字路口，让我们可以停，可以听，可以看，哦，所以当你来到十字路口的时候呢，这个交通灯就对我们很重要，它就告诉你呢，许可你走或者你必须要停的时候。当你停的时候呢，你要四面观望，而即使也在青灯的时候呢，哦，现在有很多，哦，那种 scooter，哦，这些东西，哦，他们都在行人道穿梭的时候，我们也更小心。除了你要注意行人过马路，你也注意这些忽然间冲来的脚车，还是这些电动的自行车等等。所以呢，我们要停，我们要听，要看，哦，所以一个人的眼目耳闻呢，决定人生十字架十字道路的方向跟你的色彩，哦，当你停在那边的时候，哦，你看见的，你听的这些东西呢，决定你的方向跟色彩。所以上礼拜也给你们看见，所以有一辆 Ferrari，哦，就是不停不理睬的时候，当他冲过红灯的时候呢，就跟另外一边青灯的 taxi 相撞，总共三个人死，看见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我们要眼见，我们要耳闻，因为它决定我们在这样的一种路口的时候呢，你当走的一个正确的方向啊，这是智慧。所以智慧的呼喊向谁发出来？在第四节的时候，他说：“世人啊，我向你们呼喊，对世人发声，而不是对我们而已，而是对每一个世人，要他们什么呢？寻找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是神哦，用那种拟人化。”本身就是以自己拟人化，用这种智慧来形容他自己，这个智慧的源头，他向每一个世人来发这样的一个声音来呼喊。他说什么？然后这些他说：愚蒙人啊，你们要学习精明；愚昧的人啊，你们要心里明白事理。为什么愚蒙？就是心灵被蒙蔽遮蔽。上个礼拜所看蔽的就是讲到有一个蒙蔽的一个少年，为什么会蒙蔽呢？这个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然后他做什么呢？他去在那种的黄昏黑暗跟黑夜的当中呢，而做这些事情，把自己走向那种的黑暗的当中。那圣经指这些人就是愚昧人、愚蒙人。所以愚昧人、愚蒙人而做什么？我们不要再被这个蒙蔽所遮盖。好像今天早上牧师所讲的道，眼睛瞎了的人，哦，今天有的人是虽然有眼睛但却看不见，有的人虽然瞎了了心里人却看得见，哦，这种哦，那圣经就形容，因为我们被世界的神弄瞎这个眼睛，以致使我们蒙蔽看不清楚。所以呢，当我们被蒙蔽的时候呢，我们要追求这个智慧，哦，让我们能够看清事情的真相。那愚昧呢，是坚持己见，哦，固执，也就很我们常教的人很愚昧，愚昧就是他很固执的，哦，很固执的，哦，有自己的观点，不接受人家讲，也不受新的观念，哦，不同的别人的看法。所以呢，愚蒙人也好啊，愚昧人也好，我们寻求从上帝而来的这样的一种的智慧，哦，让我们能够精通明白，哦，需要离开我们这样的固执，需要离开我们的自大，我们需要谦卑的回转来归向神， 哦，所以我们当我们谦卑回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哦。所以神要求的就是我们回转来归向他。他接下来第二节说，你们听着，因为我要讲论极美的事，我要开口说正直的事。什么是极美的事呢？什么是正直的事？那在我们常讲的极美的事情，什么是美的标准？什么是道德标准？当我们常常李基阳博士常常在讲的时候，他就讲，好像我们看白色，看白色，你看见白色现在有几种？白板的一个颜色，墙壁也是白色，你看见吗？这个也是一个白色，但是为什么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又有一点不一样？哦，虽然是白色，对吧？所以标准在哪里？所以人没有一种绝对的标准，最高的标准在哪里？在于神，哦，在于神。所以我们常讲说，哦，要得到怎样怎样的标准，在神的标准里面是很高很高很高很高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怎么答对这一种绝对的道德标准？那只有神才能够定下这样的一种标准的准则，人不能够，我们都有限，我们都有限，哦，只有上帝的标准才能成就极美的事情。所以在一种道德标准、美的标准里面呢，哦，我们要就提到这种极美的事、正直的事。这种极美是正直的事是在哪里呢？标准不在我们，而在上帝。所以我们常讲说，人说我没有罪，哦，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人说没有罪，哦，他说，哦，我没有打抢，我没有去杀人，哦，这些东西。但是圣经的标准更高，圣经的把什么罪看为什么？神不以有罪的当作无罪，哦，你去法庭，上次我就讲过，你去法庭的时候，哦，你告志龙妒忌我，法官说妒忌不是罪，在法庭里你不能够因为妒忌你就告这个志龙，要把法官去下判让志龙去坐牢。法官说妒忌不是罪，但是在圣经的标准里面，妒忌也是一种罪，看见吗？那你说，哦，我恨志龙，那法官也不会因为判我，因为恨志龙判我去坐牢，恨人也不是一种的罪，除非我恨了他之后我把他杀掉，看见吗？那我才犯了杀人的罪。所以呢，法庭的标准跟上帝的标准起来比起来，法庭法律的标准还是很低，看见吗？但上帝最高的标准，上帝说只要你恨人，你心里面恨人，你已经怎么还没杀他，你在心里把他杀掉，看这。所以圣经的标准很高很高，哦，很高很高。所以这种的道德标准只有在神那里你可以找得到，哦，找得到。那接下来第七节他说，我的口要讲述真理，我的嘴唇厌恶邪恶。那是智慧，这个智慧的源头就在神的圣洁的里面呢。想要做什么？哦，需要恨恶那邪恶。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吗？第一，你要寻找智慧。第二呢，你要做什么东西？你要恨恶这些的邪恶，因为遵守上帝法则来做人处事。当我们开始厌恶邪恶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就是开始离开这些的不义的这些事情。圣经里面我们上一次讲到箴言书第六章的时候，要讲到神所憎恶的总共有七样。他说什么呢？告的眼、撒谎的舌、流故人的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心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还有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这七种呢都是神所憎恶的这些事情，哦，都是神所憎恶的这一些，哦，神要我们离开这些。高傲撒谎，这个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哦，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不是因为吃了分别上树上的果子，乃是为了什么东西？因为他神蛇对他说，当你吃了之后你就眼睛明亮，能够做什么？很像神一样。高傲，我能够像神一样好不好？好，很像神一样。这就是亚当夏娃最进入世界的这个原因，因为那一种的高傲。天使长为什么会堕落成为撒旦？就是因为高傲，他觉得我要跟上帝一样坐在宝座上，我要坐在众光之中，他要高举自己呢，受造之物要把自己高举到跟创造者一样的那一种的地位，所以神就把他什么甩到这个地上来。因为高傲，因为骄傲，还有撒谎这些，哦，因为撒谎，哦，所以撒旦是撒谎之人的父。这个是神所厌恶的，流无故人血的手， 哦，生命在神看来很重要很宝贵哦，神赐的生命的是上帝自己，所以没有人没有这种的哦，能够来杀生哦，不能够把人的生命取去，除了上帝之外哦，图蒙恶计的心，从心里面想出的那一种的邪恶哦，这一种哦，飞跑行恶的脚，他们做事情就是要这样快哦，还有假见证哦，这些假证散布纷争啊，那这一切都是神所厌恶的，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哦。然后接下来智慧的标准在哪里呢？神的标准很高，他说我口里的一切话都是公义的，毫无弯曲欺诈。神的这些话呢都是公义，就是不弯曲不乖僻。神用什么东西准神？阿摩斯书的时候呢，神说我拿了一个准神在量这个城，看看有没有正直人的没有，但是说他们当中都是行诡诈的，没有人能够在上帝这种的标准的当中呢哦，他们能够蒙神的喜悦。所以神都讲责备他们，就在这种的违背，在这种的诡诈欺诈的当中。所以神用这种准神来量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神公义的审判哦，因为当神用公义的准神来量的时候，所以公义不弯曲不乖僻，凡是以上帝的标准做准则。所以刚才就讲了，我们以什么来做准则？上帝是我们最高的准则。所以什么事情当有什么纷争，当有什么东西什么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回到圣经，到底神说什么？因为只有神是我们最高的标准，最高的一个准则哦呀，所以我们可以回到神自己的话语的里面。那智慧的标准，接下来说我的话对明理的人都是对的，对得着知识的人，知识的人都是正直。明理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哦，明智或者明理的人都很清楚。做正直的事呢，正直的事做，我们不虚假不虚谎。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从神来的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被欺骗，我们能够看得清楚哦，心亮如明镜。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很明理很正直哦。特别有时候我们看在青年人，他们一直在他们的小组的 chat group 里面就有分享的，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耶和华见证人，所以他会跟你讲一些圣经，好像通通哇是讲圣经哦。有人穿着白衣打着领带拿了一本圣经哦，这个人一定是传福音的，但是他传的是另外一种的福音啊，这是耶和华见证。你怎么去分辨？那神要给我们明理，跟我们做什么正直，从神来的智慧让你可以做什么分辨的事情。今天呢，不一定每一个都是一直讲是圣经真理的，所以有圣经早就在初期的教会里面哦，使徒们都一直在警告我们，在这个初期的教会也好，末世时代也好，连耶稣都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告诉我们，末世的时候有什么？有假先知进入到教会当中，不是在外面，而是进到教会里面。所以这些你看来好像传讲圣经，哪做圣经，但是他们传的是另外一种的福音哦。所以我们要仔细，我们要如何去分辨这些，我们需要有这个智慧哦，需要这智慧哦。所以呢，十到十一节说，你们要接受我的教训，不要引子，宁愿得着知识胜过金经，因为智慧比红宝石更好啊。这些外面不过是戴在外面的，你戴着颈项的钻戒也好，手上戴着钻戒也好，这些名贵的东西都在这个是外表上。圣经更看重的呢是你里面哦，因为呢你当你接受这样的时候呢，得着这个智慧的时候，胜过这一切，胜过这一切。所以看不见的比看得见更贵重，里面的比外面更重要。所以他说二章十节三十，我们讲智慧必入你的心，你的灵要以知识为美，你有一个美好的生命，智慧会进入到你的心里面。所以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我常讲的是说，要切切地保守你的心，因为你一生的果效是由什么？你的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这个心是你很重要的，而你需要什么东西呢？就是从这个里面哦，这个心的里面呢哦，智慧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心的里面哦，心的里面。所以呢，里面的比外面的更重要哦，里面的比外面更重要。接下来十二节到二十一节。那这些的尊荣，这些的公义，都是出于这个智慧，这个源头。我们一起来读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请。我智慧和精明同住，我又获得知识和谋略， 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骄傲、狂傲、邪恶的行为、乖谬的口，我都恨恶。我有才智和大智慧，我有聪明，我有能力。君王借我掌权，统治者借我制定法纪，领袖、贵族和所有公义的审判官都借我治国。爱我的，我必爱他；殷勤寻找我的，必定寻见。财富和尊荣是我的，很久的财产和公义也是我的。我的果实胜过黄金，胜过金金，我的畜产胜过纯银。我走在公义的道上，行在公正的路上，使爱我的承受财产，使他们的富不满意。这边就提到，接下来讲到这智慧，接下来就讲到这个治理掌权的这一些，哦，这就是提到在这方面会提到的。他就讲到这个的智慧，我就是讲到这个智慧，所以拟人化，所以我自己本身智慧的源头，哦，智慧就是说这个智慧跟精明同住，为获得知识和谋略，啊，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邪恶、骄傲、狂傲、邪恶的行为、乖谬的口，我都恨恶。哦，所以要得到智慧，首先要懂得如何敬畏耶和华。啊，这是箴言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哦，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你要什么？存着敬畏的心，要懂得敬畏耶和华，因为他是一切智能的源头。哦，所以这是雅各书所讲的，一切的美善跟丰富的赏赐都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所以它是一个源头。所以如果一不懂得敬畏耶和华的，你绝对没有办法能够得到这个智慧，你能够得到世界上你读书读得好，你 PhD 也好，你读到多好的知识，你有的不过是一个知识，但是圣经要我们寻找的是智慧，更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样的一个智能。哦，然后要恨恶这个邪，刚才就讲了，神所恨恶的有七样，这些的事情都是神所恨的事情，因为这些呢都会遮蔽我们的眼睛，特别就是什么高傲、骄傲的这些狂傲、邪恶的行为，哦，都是神所恨恶的这些。然后要怎样呢？我们要懂得在敬畏的当中呢，我们能够学习谦卑的心。所以当我们能够教谦卑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怎样呢？哦，我们就能够服在神的里面。所以讲到圣经用一种敬畏的时候 ，fear the Lord， 英文是讲 fear the Lord。当一个人懂得敬畏的时候呢，他其实是一种很谦卑、很顺服的。哦，谦卑很顺服。你看这一个孩子，当爸爸妈妈讲一句话的时候，他就很听从的话，这个人是一个很顺从父母亲的一个人。那如果一个父母亲一直讲话，他不听的，讲这个也不要，他最后要需要爸爸妈妈来打的时候呢？就哭了，看见吗？这个人就不顺从、不听话的。所以有时候爸爸妈妈谈这边，为什么你这个孩子不听话？啪，一直打下去，就是这样。那有些孩子就说：“哇，他很乖巧，他很听话，为什么？”哦，因为他顺从父母亲这种的权柄。当他顺从的时候，他就会听。一样的，圣经要我们，当我们听从、顺服神的话的话，从哪里来？你就能够建立对神的一种的敬畏。啊，最近呢，我就在思考这个，我们的，我就常昨天也在清晨分享的时候，就提到我们的第三戒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那对这个妄称，我们讲，哇，什么是妄称？我不会用那妄称神的名，但是神的名，所以耶稣在这个主导文的里面，为什么主导文的时候神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才提到愿你的国，愿你的旨意。哪一个放在首位？尊你的名为圣，看见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再持到什么？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所以第一个的最重点是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今天我们怎么尊神的名为圣？我就深深感觉有时很常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有口无心，看见吗？有时候我们祷告很随便。我们来崇拜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是奉主的名来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却常常迟到，看见吗？我们在崇拜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荣耀神的名，高举神的名，我们奉主的名在这里聚聚在那里聚会，但是呢，你坐在那里的时候呢，你的心在哪里？看见吗？ 这个是常常我们常犯的第三个诫命，我们妄称神的名，所以我们不把神的名尊为圣，看见吗？所以这个，所以敬畏从哪里来？你尊神的名为圣。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呢，我们都要很小心。所以无形无中，我们常讲，当做错事情的时候 ，Oh my God， 你用这句话 ，My God， 就是你神的名字。我们常常就是在这样的里面呢，我们用乱用神的名字，所以神的名已经被我们乱用。如果按照当时的话，妄称神的名，那如果你看这一个利未记24章的时候呢，做什么？有一个埃及人是由以色列人，他的妈妈是以色列人，他的父亲是埃及人。那这个人呢，当跟人家打架的时候呢，他亵渎神的名。当摩西把这个人带到神的面前，神说什么？要把这个人什么？用石头把他打死，因为他亵渎神的名，看见吗？如果旧约圣经神很特别严厉看待的话，如果今天神同样用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我想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要被石头打死。我们妄称神的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带一个敬畏，你怎么样？敬畏耶和华，你要好好的去建立。圣经里面充满了这些许许多多很宝贵的教导，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从顺服的当中去建立你对神的尊敬跟畏惧。在尊敬的当中，你有一种对神的一种的惧怕，为什么？在他的公义的里面，公义里面。所以我们要学习谦卑，谦卑能够让我们顺服，谦卑能够让我们顺服。所以有一个有高傲的心的话呢，你一心不会顺服的。所以智慧的掌权者他说，我有才智和大智慧，我有聪明，我有能力。那这一切呢，君王都要借助他，统治者都要借助他，贵族所有的公义的审判都要借助我。你看见一直出现借助我，借助我，借助我。所以今天呢，一切政权也好，统治者还好，一切的什么都好，这一切呢都在神自己的掌控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今天你工作的时候，你有老板，那我们真的老板是谁？还是上帝？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在掌权，那不过是神的政权，神的掌权托付给他们，他们不过是什么？他们是神所设立的，所设立。当然，圣经也讲，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因为神给了他们这一种的权柄，所以，君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的流转。所以这个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说，神保守着君王这一切，神还有世上的政权、审判官、法官什么也好，都怎样？无论是治国无论是治国，无论是掌权等等的这一切，都在背后呢是谁在掌权？是神自己本身。所以权柄都是从神那里来。所以呢，你要稳定你的国家吗？你要做稳你的王位，你要有敬畏耶和华的心。所以当所罗门一做王位的时候呢，神说你要求什么？你要金银财宝我都可以给你，但是他寻找什么？智慧。他说我不要这一切，我要求的是要有智慧，懂得如何来治国，如何来治理这些百姓。神说因为你有敬畏我的心，你不求金银财宝，好，我把智慧给你。讲完之后神在说什么？你没有求的财富呢，我也加增给你，看见吗？但是你一心呢，一开始你的心是定义在什么？寻求敬畏神的事情上。神给你这些，那神也赐福给你没有求的东西，看见吗？所以我们要求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神的手中，我们要的就是这种的智慧。所以掌权者要稳定你的国，所以当你要如何坐稳这个王位，必须有敬畏耶和华的什么真知能，恨的罪恶不与他妥协，谦卑跟神同行，所以各样的这些的蒙烈真知识呢，让他们不单能够公平的治国，使百姓能够得享平安。所以你从旧约的里面看，当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当大卫在治理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呢，还有征战，但是为什么来到所罗门的时候呢，治理的时候呢，神就使他们什么国中太平，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寻求神有这种的智慧，神就让他懂得有这智慧来治理他的国家，让他能够坐稳在他的王位。是很可惜，到后来呢，他因为被那些女孩子勾引他的心，他离开了这个智慧，最后呢国家不保， 哦，看见吗？就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边神一直告诉我们，哦，所以统治者这些呢，都要借助他来治理这国家，借助他来施行这样的一个审判，哦，公义和公正。哦，然后接下来说，爱我的呢，我必爱他；殷勤寻找我的，必定寻见。啊，这是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约都一直告诉我们。哦，所以我们不单要爱慕智慧的源头的上帝，也要密切追求从神而来的智慧，因为当我们有爱慕上帝的心的时候呢，常内爱上帝的心来爱百姓。所以呢，神是一个 two-way traffic，哦，我们爱神的时候呢，神自然也爱我们，但是我们常常要神爱我们，爱我们，但是我们常常不要去爱上帝。哦，神说你寻找我的，你必定会寻见。哦，所以我们致力追求上帝来的智慧，哦，让我们能够怎样呢，做这些领袖们，他就能够带领百姓走向幸福美好的道路。哦，呀，这个。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就讲到统治之外呢，接下来神也讲到在这些的财富里面怎么的赏赐。他说财富跟尊荣都是我的，很久的财产和供应也是我的，我的果实胜过黄金，胜过金金，我的出产胜过纯银，我走在公义的道上，行在公义的路上，使爱我的承受财产，使他们的库府什么满意。哦，属灵的祝福先，属物质的祝福在最后。哦，约瑟就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看呢，开始的时候他虽然受到哥哥们的逼迫，但是在那种的敬畏的里面呢，神不单使他能够高升坐在这种法老之下万人之上的这种的地位，那上帝也赐福给他们。哦，所以看见他在那里治国的时候呢，他使到这个埃及的这个饥荒度过了那七年的那个饥荒，神给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丰富。所以财富跟尊荣是神的，所以当你谦卑的时候呢，神能够使你在里面被提升，被提升。所以呢，我们需要属灵的祝福，然后之后呢，神才有物质的祝福。就像这个所罗门，他祷告的时候呢，我需要属灵的祝福，所以我不求财富。神说你要财富吗？我赐给你。他说我不要，我要寻找的是有智慧，懂得如何来治理这个国家。那神说你很聪明，你要寻找这个智慧来治理国家，神把这个智慧给他。所以以色列在所罗门的那个智慧呢，是超越一切的众人。哦，呀，这些人啊，当他在治理他国家的时候呢，神也自然把这些丰富属物的祝福呢，也随着也赐福给他，看见吗？哦，呀，所以这些，所以我们要尊重，所以这些的东西，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祝福从敬畏神而来，呀，哦，所以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比较 ，OK， 这个是初期教会的这个教父特土良他讲，他说钱币上有该撒的像，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把钱币给这个该撒，把我们这个人给上帝，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哦，所以人里面最宝贵的东西，我们应当怎么敬畏上帝而有的智慧。而智慧呢，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造人的时候，就把这样的一个什么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经说呢，当造亚当之后呢，神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什么灵气，上帝的灵就进入到他里面，灵进了里面的同时一表说上帝的智慧也进入到人的里面。所以人从身上不单有神的形象，按照原理我们也有神所赐的这个智慧，敬畏上帝而有的这个智慧。所以这个心从我们里面上帝所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东西。然后22到31节就讲到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呢，这个智慧就已经存在。这边就要提到这个智慧本身，它就是那个源头。我们一起来读经。在耶和华创造的开始，在太初创造一切以先，就有了我。在亘古，在太初，在未有大地之前，我已经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以先，我已经出生。大山未曾奠定以先，我已经出生。耶和华还没有造大地和田野，也没有造地上的泥土。他立定诸天的时候，我在那里。他在渊面上界画地平线的时候，我在那里。他 他上使穹苍坚固，下使深渊的水泉稳定。他为海洋定出界限，海水不能越过他的命令。他又划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他身上边做工匠，每天都充满喜乐，时常在他面前欢笑，在他的大地上欢笑，和世人一同喜乐。这边就讲到这个智慧，智慧就是在世界还没创立世界之前呢，这个智慧就已经存在，从亘古就有，从亘古，从太初未有大地之前，我已经被立。所以这个的啊，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呢，他就用拟人化的一种方式讲到这个智慧，讲到他这个我，讲这个智慧这本身啊，这个就在讲到这个我们的主，我们的创造主哦，他讲在这样的一个开始之前，已经有了我，已经有了，就讲到这个，就讲到智慧的这个源头啊，这边就在讲到创造的时候呢，所以这个智慧的这位上帝，他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呢，他也是蛮有智慧的。今天当我们在看宇宙这一切的时候，罗马书一章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诸天述说，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呢，人怎么能够说没有上帝、哦、人不能够否定、哦、上帝的存在，因为我们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看得见。所以诗篇第八章的时候，这个大卫就讲、哦、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哦、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上帝的这种的创造，他做工匠的时候，在创造每样的时候呢，都有这个智慧充满、哦、所以呢讲到那个探路，然后32到36节的时候呢，在结束的时候呢，他就再一次的这个智慧就来做劝勉的工作。他说什么呢？你们要听从，你们要听从，你们要听从，一直在重复的在那边呼喊，在十字路的道路上在那边呼喊，呼喊人来寻找这个智慧，呼喊人来在他的面前来听他的话。我们一起32到36节来读，请孩子们，现在你们要听从我，持守我道路的是有福的，你们要听从教训，要做智慧人，不可离弃教训，听从我，天天在我门口警醒仰望，在我门框旁边守候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找到我的就找到生命，他也必得着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是伤害自己，凡是恨了我的就是喜爱死亡。所以呢，你要有蒙福，你要有福，恩惠的关键是因为什么？听，你要听，这是在旧约圣经，在现圣经一直在重复在告诉我们的，你要听，你要听，你要听。所以呢，在短短的三节里面重复了三次，你要听从，你要听从，你要听从。要听从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不可离开这些的教训。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是就业的，这个不是以为所罗门跟他的众子们在讲，那上帝把这些话也记载了下来，那神的话永远长存，所以对当时，对我们这时代，还有对我们以后我们的下一代都有这样的一个益处。所以要我们做什么呢？主要是要听从，要听从，要听从，因为当我们听从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哦、有福的，当找到我的就得到生命、哦、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信了他，神就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得到永恒的生命、哦、永恒生命不单只是得着而已呢、哦、不是说你已经得到了进天堂的门票，但是我们更要在一生的这条道路上，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一个人。怎么去做呢？第一，你们要听从，要听从，要听从。所以神的话每一天都在对我们说话、哦、每一天说话。所以智慧在十字路口喊叫呼喊，那神的话也每一天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直在那边呼喊。你早上打开眼睛一起来的时候呢，那其实呢、哦、就已经神要对我们说话。圣经就说什么？因为神差遣圣灵，第三个位格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永远不会离开。那是耶稣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他来，不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不单是主耶稣新约的时候四福音里面我们记载看见耶稣所讲的话，早在旧约的时代， 耶稣基督透过这样的一个智慧也对这些人讲话、哦、在旧约的圣经也透过神自己的启示，或者透过跟先知讲，用先知来成为神的代言人所讲的话，记载在旧约的里面的这些话语，那这些都是神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旧约也好，新约也好，这些都是神的话语。所以每一天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聆听圣灵对我们所说的声音。所以圣灵常要听要听要听。当你来到一个面对试探和引诱的时候，很重要的时候做什么，圣灵这边就告诉你，你要听，你不要做一个蒙昧的人，蒙愚蒙的人、哦、好像我们上个礼拜讲第七章的时候呢，他不听不守，他就走向那一种死亡的巷口里面、哦、去面对那一种试探和引诱。而今天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呢，智慧在那一边跟你呼喊，红灯你要紧急刹车，你要停车，你不要直闯、哦、他告诉你，那圣灵每一天都对我们用微小的声音在对我们说话。那你做什么很重要的是我们要听，你要听从，你要听从，你要听从。当我们每一天从这边一直操练听从听从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神用圣经的话对我们每一天说话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能够找到什么，这个永恒的生命，也得做神给我们的恩惠、哦、所以刚才讲里面的重要过你外面的装饰。所以外面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装饰不重要，里面更怎么样去装饰，你需要神的话语充满在你的心。所以听到也怎么去行道，你需要将神的话语神的真理好好的存记在你的里面、哦、成为你一生一世的帮助。面对试探的时候呢，你怎么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因为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你怎么靠着话语怎么得胜。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 四章的时候，他面对这个魔鬼三次的试探的时候呢，耶稣都用神的话来胜过这一切，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怎么得胜，需要神的话。神的话神从哪里来呢？心里面。所以你要把这些话语存记在你的心里面，然后呢让你的心切切地保守它，让你听从的时候呢，你就能够靠着主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所以很多常时候讲基督徒为什么说他们有时候他们的生活生命为什么也是过得很整个没有丰盛，但耶稣说了，我来的是叫你们得什么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为什么不能够经历丰盛的生命？很多时候不是神不给，神已经给了，因为说耶稣我来了，已经把这个丰盛生命给了我们。既然你得着了，只是你为什么不能够经历丰盛生命，是因为你自己我们不听从。所以当你听从的时候呢，神自然按照他的话语必然要赏赐给我们这些的恩惠，你在这个生命里面去建造、哦、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哦、我们寻找智慧，我们也要得着智慧。你寻找你寻见它还不够，你更要得着这智慧，然后在这个智慧呢，你得着它之后呢，他这边就讲好像得着那个金子一样银子一样，你把它保守起来，觉得很重要。所以有的人把金银财宝呢锁在哪里，银行开一个保险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的重要的东西你找到了，你要把什么藏在你的里面，我们的心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去持守神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寻找这个智慧。什么问题吗？所以今天他就讲，寻找我的就得到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生命。所以开始在这个导言讲到真言书的时候，常常讲说有两条路，走正路还是你要走邪僻的道路，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还是你要做一个蒙昧的人，你要寻找走生命的道路还是你要走死亡的道路。所以呢他一直在讲到处这个两个两条道路，两种的生命，两种的人生。那当你来到这种两种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找寻找到神的生命？你不寻找神，你要离开神的话，你得罪神的却害了自己的生命、哦、恨了神的喜爱死亡。寻找得生命的呢，蒙耶和华的赐福。所以上帝把两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你要寻找哪一个、哦、你要做哪一种人呀，你要得做哪一种的生命。 也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你要找怎样，你要选择什么，也不单是我们，我们盼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就像耶稣雅所说的24章，至于我和我的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侍奉耶和华不单是在工作上、职场上，包括在家庭，在任何的一种场合，我们都侍奉耶和华。侍奉的当中，我们带着敬畏、敬虔和顺服。问题吗？分享吗？回应？没有。下个星期是牧师带，然后之后呢，我们就会放假两个礼拜。哦呀，哎，很高兴啊，放假。还是你们要上课？对吧？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请曾长老带领我们祷告。